哈利路亚，所有在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贝贝，让生活与信仰对话，学习以神为中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呢，我们能够在空中和大家见面。那在今天的生活咖啡馆这个单元呢，我们要继续来讲到幸福之道，也就是分享圣经的八福。那一样是由主持人佩芝还有谢宏俊传道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今天的分享呢是连续还有清新。那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贝贝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小故事哦。有一个小男孩呢，他和他最好的朋友吵架了，那他就跑去山谷，对着山谷大喊：“我恨你！”山谷就传回源源不断的“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的声音。那这个小男孩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沮丧，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我呢？他很伤心，回家呢就告诉了妈妈。妈妈就问他说：“你怎么啦？发生什么事情了？”小男孩就把他跟他的好朋友吵架，还有他去山谷大喊，结果传回了好多“我恨你，我恨你”的声音。于是妈妈就带着小男孩走到了山顶，他要小男孩站在山顶上对着山谷大喊：“我爱你。”山谷竟然源源不断的回传的“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的声音。小男孩非常的高兴，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爱我了。事实上，我们可能呢会因为有些事情伤害到了我们就恨他一辈子。那这个恨除了伤害我们自己，然后让我们自己心情很不好之外，其实根本于事无补，而对方也不会有任何的感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何不试着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挖掘别人比较可爱的那一面呢？当我们尝试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身边的人或事情，我想我们的心情或许会更加的自由，更加的自在。那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主持人还有谢传道的分享。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继续邀访谢宏俊传道跟大家谈一谈八福。那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一福是第五福，就是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这一幅提到我们必须要去连续人，可是我常常会觉得现代人我们有时候很难去对真的对别人去付出一些关心或是一些连续，并不是因为不愿意，而是因为大家都很害怕，就是害怕这个感情在，也就是说我管好我自己的事，那你管好你的事，这样我们大家互不相干，都没有什么相欠这样子。可是圣经上的教导却是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那像在这样子的世代里面啊，怎么样才能做到连续人呢？
在圣经主耶稣说到这个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这是一种爱的一种表现，因为我们能够去体会同情别人的遭遇。就像孟子说过一句话说：“触涕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什么叫触涕？触涕就是一种恐惧害怕。那为什么我们看到别人的遭遇我们会有恐惧害怕？因为我们害怕同样的遭遇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在马路上被车子撞死了，脑浆破裂，肚子的肠子都迸裂出来，我们看到会很害怕，因为害怕我们自己的孩子会遭遇这种意外。所以那就是触涕之心，因为有这种触涕之心，我们会有同情呢，才会产生所谓的恻隐之心。所以触涕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都心里原来就具备有的。我们现代人呢，因为生活的忙碌，因为心灵的麻痹，也许我们看到许多同情 帮助人，反而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还被误会啊，这是你撞他的，那因此而惹上一些纠纷。所以现在人看到旁边有人被车撞死了，还不敢去救他呢，因为怕去救他会惹上一堆麻烦。可是实际上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份善心，那就是所谓的触涕恻隐之心，那就是所谓连续人的心。那我们要希望得到人的连续，我们首先要有这样连续的心去连续人。所以主耶稣说，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先要如何去对待别人。我们不能只是光光的去期待好得到别人给我的东西，我们要首先懂得去付出爱关怀，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别人的爱跟关怀。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我们采取的是主动的积极的爱的关怀，帮助人，去关心人。
刚传道提到好，孟子说触涕恻隐之心，其实人啊，对于别人悲惨的遭遇，其实很自然而然就会从心底发出一些同情。可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也许你比那个人更可怜，如果你比那个人更可怜呢，那你又要怎么样去连续别人？
往往人的心里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总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全世界没有比我更可怜的遭遇了。所以当他听到别人的遭遇，就说你这个还小 case 嘛，小儿科嘛，我都比你遭遇更可怜了，那比吧，那比我比你更可怜。如果有这种有这种心态的人，他们永远不懂得如何去同情人，如何去体恤人的软弱。有一个小孩子呢，他读小学的时候，第一次老师说啊，没有冬令救济啊，那小朋友回家跟妈妈拿钱来帮助一些贫穷的。这小孩子回家以后跟妈妈讲，妈妈，我们学校要冬令救济，每个人缴30块钱或者是更多。结果妈妈就跟那个小孩子讲说，那好，我们家刚好需要别人的救济。所以小孩子听的就很老实的回去学校跟老师讲说，老师，我们妈妈说我们家没有钱，我们需要别人的救济。实际上他们家并不是真的没有钱，而是因为妈妈的心态是一种贫穷性格的心态，他总认为自己是很可怜的，其实他还是够可以去帮助人，可是他总觉得自己是不够的。所以这个小孩的成长过程，他就也这样子培养了一种所谓贫穷性格，总觉得自己是缺乏的，自己是不够，自己是最可怜的，自己都需要别人的帮助的，所以他根本不会去体会别人的软弱。有没有一句话说，媳妇熬成婆啊，媳妇一旦熬成婆以后，他会不会去体会过去他当媳妇的那种困难呢？然后以至于来好好的善待他的媳妇。我们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这样，媳妇熬成婆，终于他熬成婆了，所以他可以反过来开始虐待他的媳妇，因为他过去所受的遭遇，他今天也要加注在他的媳妇身上。他总认为说，现在的媳妇还不错了啦，以前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以前的苦是多么的苦啊，以至于他无法去体会他的媳妇目前在现在的环境里面他所遭遇到的困难。他的环境跟你的环境也是不一样的，不能这样子比较。可是我们男人好，总觉得别人比我好，坏总是我觉得我比别人坏，这是人的一般常情了。那以这样子来得到心情上的一种疏解了，我就是最可怜的。可是这样的心态呢，就永远不懂得如何去连续体谅人的软弱，人的困难呢？
人并不是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很多很多人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听传道这样这么一说来，如果一个不懂得连续别人的人，其实他的心里是非常孤独的，对，而且是非常不健康，然后总是疏离冷漠。可是很多时候其实人非常的软弱，有时候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蛮辛苦的，这时候如果没有别人来帮助你，其实很难走出来。
可是我们往往就为了只是想要得到别人帮助，我们一味的只是被动的去期待别人对我的关怀，那永远你得不到，因为什么？你不知道如何付出。所以主耶稣教我们，你要先学习如何去体谅，如何去同情别人，去体恤人的软弱，体恤人的人，那你就可以得到人的连续。刚刚佩芝讲得很好，今天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单一的个体，我们是群居的动物，我们必须生活在一起。不管是在学校，你有一个班级，在家庭，你是一个家庭的父母子女，一个家庭的组合，甚至以后到社会上班，你是一个公司，大家都是属于的某一种团体里面的人。那么以圣经的思想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说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就好像是同一个身体，那每一个分子在这个团体里面就像一个肢体，有所谓的眼睛，有所谓的嘴巴， 有手有脚，有各样的肢体共同组成了这个身体。那么眼睛跟嘴巴跟手跟脚，大家都是同一个肢体，所以他们有彼此共同的感受。当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所有的肢体都会一同受苦。当眼睛在痛的时候，我们的手会去抚摸它，会拿药去擦它，而不会说哎，你眼睛痛是你家的事啊，反正我的手是我的手啊，眼睛是你的眼睛，不会啊，因为我们同一个身体，我们互相帮助，我们互相关怀，哪里在痛，我们其他的肢体会一起来帮助他才对啊。只有一种状况，这个身体它会变成没有知觉的，就是麻风病人。麻风病人他的某个器官某个肢体已经萎缩了，已经被细菌吃掉了，所以那个疼痛他已经没有感觉了，所以只有麻风病人才对他的肢体的痛是没有感觉的。那我们今天不要当一个麻风病人吧，我们是一个健康的人，我们是一个健全的家庭，一个健全的社会，一个健全的团体，就像圣经说的这样的一种肢体的之间互相联系的一种关系，这个是我们人活在世上你也不能离开，所以 你也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然后我们能够才不会活得那么的辛苦。所以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一种整体的思想，就那我们有一个身体的一个观念来看待我们所属的一个团体。
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他们不是不愿意去连续人啊，是当他们在连续人的时候他们不被接受，就是说有时候他连续人的时候是被误解的，他是一片好心，可是别人会觉得会让他后来就觉得哎，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
就因为连续人结果发生了一些挫折的感受，就是好像别人不能够接受他的那种爱啊。实际上我们在人际关系之间，有时候我们当然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挫折感，我们希望去关心人，可是别人不一定会接受我们的关心，实际上我们这种困难当然是有的。可是我们用一种比喻来说，好像一个银行的存款，我们只要能够去关心人，去连续人，我们好像在一个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在这个银行存款里面，我们放了一些存款进去，在这个账户，在这个感情的账户里面，我们已经有所存款的。当你每一次的一句的关怀，一张问候的卡片，你每一次为他的一份的祝福，这个都是一份存款，会放在你的情感的账户里面。那这个存款越丰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就会慢慢的增长。所以这就是人际关系的一种肯定，它的一份价值。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太在意不要太在意说立即得到了什么样的回馈，因为有时候我们看父母对孩子的一个照顾就可以知道，父母在关心他的孩子，他也不期待立即得到什么回馈如果他一直期待回馈，反而会让他的孩子反感。像有的父母就会对孩子说，你看我为你做多少事，为你做多少事，为你做多少事，你难道不能好好读书，不能怎样吗？那么孩子的感受会觉得，难道你为我做的事都是有条件的吗？难道你 就这样子为我做一些事，你就一直要求我要怎样怎样吗？所以对孩子来说，那个才真的是一种债务了，是一种人情的债务。可是我们看父母真的爱儿女的话，他可以不求回馈的，那这样的爱很自然的，我们就不会有心理自己有负担。我们在连续人的当中，我们心里是没有负担的，这样的连续反而会让你因为无所求，所以 你无所负担，所以你会连续人的时候，你的付出的时候，你会 很愉快的一种愉快的心情去付出，所以你不会一直期望说要得到别人对你的回馈。有一个故事蛮有意思，他说当主耶稣所说的一个道理，他说右手所做的事情不要让左手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想右手所做的事不要让左手知道，怎么可能呢？都是我的手啊，我所做的事我右手所做我的脑袋知道啊，那我的左手怎么会不知道呢？其实这句话的含义是要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付出之后，我们要忘记，要忘记你曾经的付出，这样你才付出之后你会无所期待，不会有所牵挂那这样你的付出才是一种真正的付出，然后那时候你的心里反而是海阔天空的，你不会因为这样的付出而去牵绊在对象上面这样。所以耶稣所说的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连续的过程，连续人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已经得到很大的满足了，快乐，这样就是幸福的一个途径了。当然我们后来一定也会得到人的回馈，可是那个回馈是很自然的，我们也不要去祈求，当然你无所祈求就不会再受到他的一个牵绊，这就是我们 连续人的人的一个福气了。
也就是当我们无条件的付出这个感，就是存进这个感情存款的时候，哪一天我们拿出来的时候是连利息都一起拿回来的。
也可能是你初期所预想不到的那种效果，那就是这个存款到了一个，他就会把它转存成定存，甚至把你变成啊，你是大户，是我们银行的大户啊，还跟你议价，还要拜托你的存款。好，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如果你成为一个感情存款那个大户的时候，很多人会喜欢做你的朋友，你会得到很多人的友谊，因为你是一个能够去体谅人的人。这就是感情存款，你变成一个、股票的股市大户啊。对啊，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投资啊，很值得去储蓄的 一份、情感啊。
这是比任何很有钱存很多钱的人都更幸福的事。所以我们说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要继续跟谢宏俊传道来谈到第六福，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一幅哈，我们提到追求幸福的一个途径就是清心。那我们发现清心又是一个很难的课题。现在生存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每天很忙乱，然后要遇到好多好多事情，然后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烦着你的心。那个人在这种环境之下，实在是非常难保持一颗干净清洁的心。那原因就是哈，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欲望没有办法摆脱。那当我们满足了这个欲望之后，我们心里又一直想着下一个欲望，或是同时有好多欲望占领我们的心。越是这样子，我们越难保持一颗简单清洁的心。
所以现代人为什么会活得很辛苦，是因为他的欲望很多。欲望是一个无穷的无底洞，你永远填不满它的。所以现代人就会生活得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疲累，甚至会觉得生活是很不单纯。有的人呢，在这种欲望的当中啊，他采取就反而会用不好的手段，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取啊。有人用偷的，用抢的，用什么？当然我们不会用这种不好的手段，可是我们常常就会受欲望的煎熬，我们反而会被这个欲望所牵绊住了，而让我们的生活被很多的欲望跟很多的那种所牵绊以后，我们会买很多东西，比如说到百货公司啊，或是到那个家乐福那种批发仓库，好便宜哦，你就把它买回去。其实买回去你一点都不用它，你只是有那种买的快感哦，我买到便宜货了。像我们最近常流行那个自助餐，欧式自助餐199吃到饱，有的人就是去吃了以后吃到胃痛，回来要吃胃药。那为什么他要吃到胃痛呢？因为他贪，他希望要划得来，要捞本的，所以要尽量吃一次牛排5块，虾子三大盘，把好吃的一直猛吃，这样才会捞本啊。实际上这是一种折磨自己，因为你的欲望那么的强，反而是在折磨自己的身体，甚至折磨自己的心灵啊。我们可以这样看这种生活上的例子，可以知道现在真的活得很痛苦，因为他们很不清心，因为他们的欲望很多啊，还有的对名的欲望很强啊。为什么政治上大家都在争一个院长啊？这个点到为止啊，这个不能太明显。为了一个头衔，甚至为了一个排行顺序，我们列举出来啊，第一个排的，第二排的，那以至于大家都要说我们只按照笔画顺序排列。要不然有的人会争说，为什么我排在后面，为什么你排在前面？这就是一种欲望，那这欲望会让一个人很难过，反而是在自我煎熬。所以这个就是生活不快乐的一个源头了。所以我们要回复这个清心，就是能够把尽量减低我们的欲望，到我们的基本生活的需求得到满足就好了，不要超过于那个基本需求以上的，那些就变成是一种不需要的过度的一种欲望，那个反而会让我们在这个欲望的欲海啊、浮沉啊，在追逐这样的名利享受的欲望当中，我们会迷失方向，甚至落入这样的网罗，把我们捆绑住了。就是清心的重要性。
所以好，这个清心其实它是必须建立在一种对自己的认识，还有对生命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它就是包含着一个人他可以拥有多少就足够，然后或者说什么东西其实是不属于他的，他就不应该去想要。
就好像犹太人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有一只狐狸，他找不到东西吃，他饿了3天了，他就瘦了，然后像瘦得像皮包骨，然后好不容易他看到一个葡萄园，哇，里面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刚好葡萄园的墙旁边有一个小洞，这个小洞刚好适合瘦弱的身体可以钻进去，好高兴，他钻进去吃，结果大吃特吃的增加体重，身体都肥胖起来了。可是呢，一想到农夫啊，很可能呢很快随时都会来，所以他也想到保全自己的生命啊，免得被抓去啊扒了狐狸啊当狐狸皮啊，所以他就想到赶快钻出来，可是身体已经发胖了，钻不出原来的洞。各位听众，你想他这个是狐狸如何脱困，如何能够逃出这个葡萄园？你们想应该知道，你们都很聪明，他要再饿3天，就是在葡萄里面看的东西不能吃，在那里饥饿3天以后，他才能恢复原来的瘦小的身体，再从那个洞再钻出来，保全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就是说，我们人来到世上本来也是空手而来，空手而回啊，这一切东西都是占用的， 我们是寄居在这世上，我们也是暂时使用，借给我们使用的。所以我们对于借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何必这样苦苦去追逐它呢？因为实际上你有些东西永远用不到，而只是借你用而已啊。我们何必要去拥有呢？我们为什么不去享用它，而不是拥有它？享用的快乐总比拥有的快乐是更实际的。可是有的人只会想拥有，可是却不懂得享有。享有是不是比拥有更高的一个境界？所以清心的人会让我们更看到一些更基本的、更重要的、更值得追求的，然后用单纯专一的心去追求这个事物，那他就不受其他的次要事物的干扰，然后他能够过的一种简单生活，就是一种享受，就是清心的价值。
所以我们这边提到清心，它并不是一种逃避，也不是一种禁欲的生活，而是我们清楚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掌握，然后我们好好的享有它。那还有一点哈，就是有时候之所以没办法清心，就是因为同时有太多事情进来，你不知道一下子要掌握哪一件事。
现代人很忙碌，所以他们很忙啊，我好忙啊，所以忙得团团转啊。其实一个清心的人哈，就是叫我们学习怎么样做时间管理。那么时间管理第一要者，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分辨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重要，什么是不重要的事，就是要先掌握重要的事情，先做重要的事情，然后你才能够做对事情做一种先后次序、轻重缓急的一个分别，然后去做重要的事。那这样你的时间做一个妥善的一个管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心是很清澈的，你不会常常被一些不重要的电话所干扰，被一些不重要的报纸占据了你很多的时间，被很多的电视节目、一些泡沫肥皂剧被一些不重要的一些甚至你在电视台上，因为现在的电视节目太多了，反而你在那个转电视台选台的时候，你已经浪费了很多的时间，那你的心就一直被其他不重要的事物所牵绊住。所以时间的管理就是叫我们在很多的事物当中，一次有十件事情先排先后顺序，什么是重要的事先做重要的事情，然后再做紧急的事情，然后再做不重要的事情，或者说在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所谓的时间管理，就是在很多的事情同时来到你的生活里面的时候，你要能够先分辨什么是重要的事，什么是次重要的事，什么是不重要的事，然后要做这样的分别之后，你先做重要的事情，那么你就会心里就会很踏实，就会有一种完成了一些工作的感觉。那当然就叫清心的人，他还是很忙碌。所以清心并不是所谓的说清闲啊，清闲是老人家啊，退休啊，六七十岁了，反正那种人会老化很快，因为他没有事情做。我们所谓的清心并不是指的说没有事情干啊，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叫清心。清心的人是仍然在很多的忙碌过程中，很多事情还是很忙，可是他心里是很清，因为他知道先做什么事再做什么事，他的心里是有秩序的，他的生活是有节奏感的，他是有一定的秩序，这样的一种生活，当然他的心是清的。重要的时候，他甚至可以把电话拿起来，不要接电话。就是你这样才能够让你真的很清新，然后去完成重要的工作，而不会被一些不重要的干扰来扰乱了你正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清新的价值啊。
所以我们说哈，清新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得见神。这里说的得见神哈，就是对生命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认识。
得见神，神是无形的，神在天上，神也在我们的四周围，灵跟神的接触是一个最神秘最神圣的一个境界。所以当我们一个人的清心能够在这个清心的操练上真的能够去除那么多的杂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对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我们勇敢的说不，你不要再干扰我的生活，把其次不重要的事我们勇敢的说不，勇敢说的拒绝的话，反而会让我们更生活更单纯，而不是什么都接受。很多业务员在推销东西，你也买那个也买，反正你的家里会觉得很多东西，可是像是你不重要甚至你用不到，可能一辈子你用不到的东西。那所以我们要清心，那种真的达到那种专一的地步的时候，我们的灵性也可以真的是专注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境界，也就是说看见神，这是我们最高的一个神圣的境界。所以人的灵魂能够提升到最高的境界，就是要借着清心的这样的操练能够得见神， 就好像是我们灵魂的一个最高的境界，那种神圣的感受是一种跟神的契合，这就是所说的清心的一个价值。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谢禅道。我们在节目中提到连续人的价值，还有做一个清心人他会得到一个比较简单富足的生活。
我们在书局的排行榜前一阵子 有几本书非常有畅销的，生活简单就是享受。好，还有日本的一位学者写的一本叫清贫思想，就强调回归生活的朴素的原点的时候，反而我们的心是很清纯的，我们的心是清的，我们那个时候反而呢，我们的灵性是不受牵绊的。那这种简单的，我们能够感觉到走路是一种快乐的时候，你才知道其实这就是一种清新的一种表现的，而不一定说你非得一定要坐公车，一定要坐。当然除了说时间的效率以外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之下，有时候我们去用走路的，其实你也会体会到脚踏在土地上的那种感觉是很扎实的。所以就是清新的人，我们可以恢复简单的生活，这样让我们的心灵会反而会有一种解放的感受。
我们希望今天这一段谈话都能在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心里造成一股清流。
谢传道的分享，我们学习了连续还有清心这两种福气。那在幸福之道的最后一集呢，我们会分享到使人和睦还有为义受逼迫。那请大家继续锁定心灵的游牧民族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还有分享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请记得一定要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在节目上架的时候呢，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来聆听我们的节目。那节目最后呢，我是贝贝，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见哦，大家平安。